纷扰世间，法律为先，听案件说法律，听案说法。家住江苏南通的刘先生突然收到了某支付平台发送的借款逾期短信。刘先生从未在这个平台借过款，怎么就会逾期了？为了弄清到底怎么回事，刘先生登录了这个支付平台，可当他看到自己账号的交易流水后惊呆了。
然后我查了一下流水，发现有一个平台给我刷了进套现了30多笔，大约是20000多块钱，还有一个借贷平台是套了10000多点，另外两个的话大约是在加消费和购买东西应该是在7000块钱，还有一个现在平台是2000块钱，2100多点。
一夜之间收到30多笔套现逾期短信，这让刘先生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自己从没有套过现，究竟是谁把自己的钱套走了呢？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镇定下来的刘先生报了警。在警方的调查之下，30多笔套现有零有整，而款项最终流入了同一个账户，账户主人姓黄。民警问刘先生是否清楚这是谁。刘先生在听到黄某名字的那一刻起，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口中念念有词。原来真的是他，就知道他没安好心。刘先生的表现让民警一头雾水。随后，刘先生直接给黄某拨打了电话，并将对话外放出来给民警听。刘先生要求黄某给个说法，没想到黄某的表现让刘先生和民警都大跌眼镜。刘先生复述称，
然后他说，我判多少年，我说实话，我花了你们的钱的话又怎么了，你把我弄进去了之后，我过几年我又出来了，然后这个钱的话照样我不还，你看你有办法吗？
黄某态度如此嚣张是刘先生没有想到的。刘先生表示自己已经报警，让黄某好自为之。黄某嚣张的态度也让民警吃惊，而更令民警好奇的是，刘先生和黄某是什么关系？黄某为什么要套现刘先生的钱？以及刘先生知道是黄某套现之后说的那句“真的是他”又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已知是黄某非法套现，民警决定将黄某带回派出所。刘先生表示自己知道黄某住在哪里，他可以带路。在路上，刘先生也将自己与黄某的关系告诉了民警。刘先生说，自己从事房产中介工作，黄某是之前认识的租户。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前，黄某联系刘先生说要换一处房子租。刘先生跑前跑后，顺利地给黄某租到了满意的房子，还省了一大笔费用。黄某为了表示感谢，请刘先生吃饭。饭桌上，黄某说自己在办信用卡，可以帮刘先生办理。刘先生想之后，买房买车，信用卡也用得到，就答应。黄某告诉刘先生，要想更顺利地办到信用卡，就需要在某支付平台上刷够足够金额量的交易流水，这个程序比较复杂。黄某让刘先生提供一下账号密码，他来操作。民警立刻教育刘先生，怎么能把密码这么私密的信息告诉外人？刘先生表示，黄某是当着自己的面操作的，一步一步都询问自己之后才操作。于是，当天晚上，刘先生看着自己账户里的流水进进出出，刘先生也怀疑过，自己曾办过信用卡，没见过需要这么复杂呀。不过虽然流水多，但是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刘先生也就没有再问。如今民警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黄某这30多次套现，为什么刘先生从没有收到转账验证码的消息提醒？黄某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的呢？民警在刘先生的指认下将黄某带回派出所。坐在审讯室里，黄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起初跟刘先生叙述的并无分别，进进出出的流水是为了提高额度，为之后的套现做嫁衣。由于黄某涉嫌诈骗金额较大，当地派出所正式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在检察院的调查取证下，终于发现了刘先生没有收到验证码的原因。检察官说，
我们案件的这个黄某呢，可以是作为九零后的这个年轻人，对于移动支付使用的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在使用移动支付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使用其中的收付款功能，但对于其中的一些消费信贷功能啊，可能很少涉及。黄某呢，他也就是抓住了这么就是社会大众的这么一个知识的一个盲点吧，然后对，就是从这个移动支付来下手。
经过调查，无论是支付平台里的固有余额还是其他钱款，黄某都是一次性把钱全部转走。而在这个透支消费平台上，黄某每次却只转走399元。399元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黄某说，
如果超过399，就是使用者主人会有信息收到，消费信息收到，而且会收到验证码。
黄某抓住这一漏洞，只要不超过400元，那么刘先生就不会收到短信，自己就可以在这一漏洞的掩护下进行非法转账。民警问黄某为什么要对刘先生下手，非法转走的钱都用到了哪里。黄某支支吾吾，这边民警还在调查钱款的去向，那边派出所民警又移交了几起案子。经调查，黄某在明知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以帮他人办理信用卡、提升某支付平台贷款额度为由，先后骗取刘先生、马某等8名被害人钱财24万元。随后，检察院以黄某涉嫌诈骗罪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法庭上，黄某交代了钱款的最终去向。黄某说，自己上面有2个姐姐，父亲重男轻女，对自己这个儿子特别好，有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自小攀比心就重。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自己想要的东西父亲渐渐满足不了。后来家里给安排了一桩婚事，但是黄某却觉得自己跟妻子的消费观不一致。黄某说，
就是说他在花钱方面，就是我跟他上街去买，假如说要今天想去买牛奶，然后他就拉着我去那边买这种就是说快要过保质期的东西。
由于妻子勤俭持家的消费习惯和黄某从小要面子爱攀比的习惯形成了强烈对比，慢慢的，黄某就借以需要应酬的名义越来越少回家。后来在一次自驾游的活动中，黄某对葛某一见钟情，朋友妻不可欺，但是用黄某的话来说，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黄某对葛某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什么道德责任统统甩在脑后。因为葛某漂亮有钱，为了能追到葛某，黄某包揽了葛某的所有花销。渐渐，葛某对出手阔绰的黄某动了心。黄某赢得美人归，葛某不仅陪着他高档消费，满足他从小形成的攀比心理，又因为漂亮带着葛某出去，自己很有面子。黄某说，
跟他在一起都是钱，整天满脑子里面想的都是钱。在我这里就是说，以前花个钱还得看看钱够不够，还有没有多，跟他在一起以后就属于那种，就是哪怕口袋里有1000万元全部都花完，不够我哪怕再打个电话找朋友赶紧再转点给我，属于那种。
两个人过了一段纸醉金迷的生活，本来见不得光的感情两个人却不知收敛，各自家庭知道了这桩丑事，两人分别办理了离婚。可是由于花销巨大，长期资不抵债，黄某还借了高利贷。为了继续享受这种所谓的高档生活，黄某动起了歪脑筋。
然后我没有办法，只有用骗的这种方式去弄到钱嘛，已经就是说叫丧失了人性。所以别人信任我，我也，但是我已经就是拿别人来信任我，我去欺骗别人。
最终黄某犯诈骗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的金融体系方便快捷，在享受着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漏洞，那就需要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防范意识。银行账户密码以及身份证号码不要随便透露给任何人，如果一旦发现密码泄露，一定要及时迅速地修改密码，必要时候报警求助。
本节目由听听 FM 出品，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